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节目。我是 Alex，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T-Mobile 今年第二季度的出色业绩。在我们开始深入讨论之前，我需要提供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感谢 Alex， 我是 Jordan。 说实话，看到 T-Mobile 这一季度的表现，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没错，让我们从最关键的数字开始。 T-Mobile 在第二季度录得277,000个后付费净账户增加，这听起来可能不如竞争对手那么引人注目，但这真正反映的是他们商业模式的强大。
关键是他们的 ARPA 平均每用户收益同比增长了 2%。 但这里有个更深层的故事，如果你剔除去年收购 US Cellular 的影响，实际的 ARPA 增长高达 3.7%， 这展示了核心业务真正的实力。
完全同意。从收入角度看，后付费服务收入增长 13%， 总服务收入增长 9%， 这些都是行业平均水平的倍数。而且最惊人的是，他们的净推荐分值达到了 46， 这是整个无线行业历史上最高的。
NPS 是 46， 这真的很疯狂。这意味着 T-Mobile 的客户满意度处于顶峰。Srini Gopalan 在财报会上强调说，这比所有竞争对手都要高得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客户粘性，这意味着更少的流失，这意味着长期增长。而从财务角度看，他们的核心调整 EBITDA 增长了 12%， 自由现金流收益率达到 25%， 这些都是业界领先的数字。
让我们谈谈他们的光纤和 5G 固定无线接入业务，这些真的是今年的亮点。 5G 固定无线接入继续表现强劲，本季度新增超过40万户，而且这不仅仅是增长，这是优质增长。
对，他们已经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他们的 5G 固定无线产品获得了 JD Power 客户满意度第一名。他们在向消费者证明，这不是廉价的手机互联网，而是真正可与光纤相媲美的高级宽带解决方案。
他们的路由器通过 WiFi 传输的下载速度相当于光纤到户，这真的改变了游戏规则。而光纤 JV 的表现也很稳健，首次部署的12个月内就达到了 20% 的渗透率。
在全年指导方面， T-Mobile 提高了自由现金流指导到184至188亿美元。他们还重申了核心 EBITDA 指导为371至37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
而服务收入指导也很强劲，全年约77亿美元，增长 8%。 其中后付费 ARPA 预计增长 2.5%-3%， 他们目前朝着这个范围的较高端前进。
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些有趣的战略发展。首先， T-Mobile 推出了一个名为 Live Translation 的 AI 功能，这是他们第一个网络原生的 AI 应用。他们相信长期来看，网络将成为物理 AI 的连接组织。
这很前沿，他们正在与 Figure AI 等行业领先者合作，而且他们对 2.7 千兆赫兹频谱机会表现得也很兴奋。FCC 主席昨天宣布了 2.7 千兆赫兹频谱的计划。
这正是他们需要的。在巩固 5G 领导地位后，他们现在正在为 6G 和网络容量做准备。他们强调了备用容量模式，基本上，他们的网络有足够的容量来支持固定无线接入和其他服务。
而在网络质量方面，奖项堆积如山。他们第三次赢得Ookla 最佳移动网络奖，在 OpenSignal 的所有性能奖中横扫所有子类别， P3 网络基准测试中获得美国测试冠军。
这不仅仅是营销噱头，而从客户体验来看， T-Mobile Tuesdays 的 Member Month 活动非常成功。 他们在本季度末拥有超过3000万月活跃用户。
在财报会上，有个问题问到固定无线接入与低地轨卫星的竞争。Srini 非常清楚， 5G 固定无线接入目前是更优越的产品，而且他们在大约2/3的客户所在的前100个市场中。
关于设备补贴，他们明确表示他们不打算增加补贴水平。随着芯片价格上升，但 T-Mobile 选择不转嫁这些增加的补贴成本。这是一个有趣的战略选择。
这符合他们更多带来更多的哲学。他们推广的是250个选择 T-Mobile 的理由，而不仅仅依赖免费手机。而且看起来有效，他们吸引的网络寻求者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客户获取价值同比增长了2位数。港澳客户 ARPA 相对出港客户高出约 20%。而且超过 60% 的新账户客户选择了高级套餐。
关于全年指导，他们期望后付费净账户增加在95至105万之间。第三季度会看到约25万的增加，这是因为他们计划进行速率计划现代化。
而且他们在进行精明的资本配置。自2022年末以来，已回购 2.53 亿股。他们在季度内加上7月17日之前增加回购了25亿美元。
但他们也在为即将到来的频谱机会保留资本， C-Band 2.0 和 2.7000 兆赫兹。Peter 明确表示，他们正在思考这些频谱投资，但还为时过早确定具体细节。
那么，这一切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首先， T-Mobile 继续以倍数的速度超越竞争对手。9% 的服务收入增长， 12% 的 EBITDA 增长，以及行业领先的自由现金流，这些数字说明了一切。
其次，他们正在成功的从纯粹的补贴驱动型竞争向基于价值主张驱动的竞争转变。网络优越性、客户体验和忠诚度计划都在发挥作用。
第三，固定无线接入和光纤业务的长期增长跑道非常广阔。他们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500万固定无线接入客户。
而从前瞻性来看， 6G 和 AI 推理功能等领域的投资可能为长期差异化奠定基础。 T-Mobile 真的在下一个十年的赌注。
不过要记住，这是一个积极竞争的行业，他们需要成功执行频谱战略并继续优于竞争对手。但基于他们的轨迹，他们看起来处于很好的位置。
完全同意。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各位收听 Beta Finch。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T-Mobile 或其他公司的财报分析，请继续关注我们。再见。
再见各位。脚本信息。时长约6至7分钟。1050词，语言中文、普通话，包含内容空心对勾中文介绍免责声明，符合要求空心对勾财务亮点收入 EBITDA NPS 等，空心对勾战略更新 AI 频谱 5G 6G， 空心对勾 Q 与 A 亮点设备补贴 FWA vs 卫星容量规划，空心对勾投资前景分析，空心对勾中文结束免责声明，符合要求。这个脚本采用了两位主持人之间的自然对话形式，保持专业但平易近人的语气，适合在播客中播放。